2020年11月25日是第21个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联合国性别主题组、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和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共同主办的应对性别暴力研讨会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举行。近百名社会各界志愿人士、学术界、医疗界、新闻界、法律界和联合国驻华机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的研讨会，共同回顾中国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所取得的进展，分享经验和做法，探讨应对性别暴力所面临的新议题和挑战，探索创新型的应对措施，以强化在应对性别暴力的时候的多部门协同合作。这次研讨会共同主办方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创始人冯焕发出呼吁，希望全社会的所有人为减少和消除家庭暴力作出努力。冯焕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说，希望在这个日子里面，他们的所有的人不单止自己不施暴就够了，不单止自己不受暴就满足了，他们可以做积极的旁观者、积极的支持者，去有智、有谋、有勇去阻止那些施暴的行为，去改变那些陈旧的性别的规范，因为陈旧的性别规范是暴力的温床。只要他们每个人对性别暴力，包括家庭暴力、同性骚扰等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保持警觉，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他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美好，而且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会更好。家庭暴力，尤其是针对妇女的家暴，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重男轻女的中国，属于弱势群体的妇女，特别是农村的妇女，很容易成为家暴的受害者。在11月25日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来到之前，中国最近发生的几宗家暴和虐待导致受害人致死的案件，引起社会和网民的高度的关注。2020年10月15日，张岳涵在网上发文说，她的丈夫著名百米短跑名将张培萌多次对她进行家暴。张岳涵在网上展示的照片显示身体多处皮外伤，她说她被家暴的经历贯穿了整个婚前和婚后的生活，甚至包括孕期、日子和哺乳期。2020年9月14日，是藏族网红美女拉姆在山上采药十几日返家之后的第二晚，她正是准备直播，突然她前夫唐某闯入她的屋企，点燃泼在她身上的汽油，导致拉姆全身 90% 被重度的烧伤，在七日之后不治身亡。在这个之前，拉姆和唐某经历了13年的婚姻、离婚、复婚、再离婚的感情关系，为了逃离第一次婚姻之中的家暴而离婚，为了两个子女的复婚，无法再忍受唐某故技重施再施家暴而二度离婚。在日子开始好转、未来充满光明的时候，拉姆就惨遭前夫的毒手。在2019年11月26日，凭住模仿蒙娜丽莎妆容成名的美妆博主雨牙在网上发视频说她被家暴了。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雨牙睡在电梯里面，虽然拼命地挣扎和叫喊，还是被她的前男友陀陀的疯魔教，她的本名叫做江伟正，强行拖出。雨牙在网上的视频之中说，她捉住她的膊头，很用力地向地上打下去，很用力地打，用他穿着住的鞋踩他的面，那种是一种侮辱。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的前曹镇方庄村23岁的妇女方洋洋，据称因为婚后一直未能够怀孕，又没有为他的夫家添丁添瓦，引起了婆家的不满。此外，两个亲家围绕住彩礼前的矛盾和纠纷，加剧了双方关系的紧张。从2018年7月开始，方洋洋持续遭受到佢嘅家公张吉林、佢嘅家婆刘兰英同丈夫张炳嘅精神同肉体上面嘅虐待，喺2019年1月31日死亡。2016年11月18日，身高1.76米嘅方洋洋嫁俾德州裕城市张镇嘅张庄村长张炳，佢当时体重系150斤左右，但系佢死嘅时候，体重只是剩下60多斤。 雖然好似方洋洋同拉姆等咁樣嘅極端惡性家暴嘅案件，並非每日都喺度發生，但係家暴行為喺中國就係一個經常發生嘅事。中國婦聯喺2018年嘅一個統計數據表明，中國每7.4秒就有一個女性被家暴，相當於每年遭受家暴嘅女性超過426万多人。南京日報在2019年11月26日引述中華全國婦聯的相關調查，說在中國的 2.7 億個家庭當中，近三成的家庭存在著家庭暴力的行為，每10年有10萬個家庭因為家庭暴力導致破裂，其中 90% 的受害者是女性。在方洋洋死亡之後，山東省虞城市法院在2020年1月22日對這個案件進行了審理，認定被告張吉林、劉蘭英和張炳對方洋洋實施的打罵、凍餓、禁閉等的手段，對受害人造成肉體和精神的摧殘，導致受害人營養不良、全身大面積軟的組織的挫傷致死，情節嚴重構成虐待罪，決定判處張吉林有期徒刑3年、劉蘭英2年2个月、張炳被判刑2年缓刑3年。在法院作出判決之後，方洋洋家人認為判決量刑過輕，不足以為方洋洋伸張正義。方洋洋家人的代理律師張金武說，很明顯這個案件是虐待罪和故意傷害罪，法庭只是認定一個是不對的。他又說，儘管在他接受這個案件的時候已經過了上訴和抗訴期，但是由於一審存在程序違法等的問題，德州中級法院4月29日撤銷原判決，將該案發回重審。農村婦女方洋洋被虐待、毆打和傷害致死，引起了社會極大的關注，很多網民在新浪博客之中發帖留言表達他們的看法，又說面者紫微斗數說，三個人毆打一個女子仲是長期的虐待，最後死了才判刑2-3年，他覺得應該至少終身監禁。另外又有人說，花開富貴節節高，這些不是家庭的矛盾，這些是故意殺人，家暴不是家務事，是刑事的犯罪，刑事犯罪2020年不是封建的社會，女人不是用來家暴的。還有一個叫做努力早期的鳥兒說，明明就是虐殺，明明就是故意殺人，就是成日都要加個不孕不育的前罪，想引導乜嘢呢？想合法化乜嘢嘢？另外，天黑了要曬月亮嗎嘅博文話，女性要有維權同保護自己嘅意識，有問題被虐待、被家暴，自己無力反抗，就要尋求外界幫助，真係唔想再睇到咁樣嘅新聞啦。再有一位就係叫袁燒兒、湯元兒。他說不是過輕，是太輕，超級輕，將人都虐待死了才判處2-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和緩刑，這些是將女性的一切放在地下上面踩嗎？判了些什麼呢？等於沒有判。有人在網上發起聯署，希望在11月25日之前收集萬人簽名遞交給虞城法院，這次聯署的訴求是查清事實，作出公正的判決，保障方洋洋和他的家屬的權利，公開透明審理這個案件。中國廣州的婦女權利活動人士蕭美麗日前參與了網上的反對家暴、不輕判、不縱容、呼籲虞城法院公正判審的聯署活動。她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的採訪的時候表示，家庭暴力一直是一個嚴重的侵犯婦女權利的問題，但值得慶幸的就是這幾年社會對這類家暴的案件更加關注，因此方洋洋的案件才引起這麼大的社會的反響。蕭美麗又說，她是覺得同意律師的看法，這個罪判得太輕了，家庭暴力罪的量刑要比普通的虐待罪判得更重一點才對。家庭暴力是一個很長期的過程，希望法院能夠考慮家庭暴力的這個情況。蕭美麗又說，重判方洋洋的施暴者不單止是為死去的方洋洋討一個公道，亦都可以用重刑威脅施暴者，避免下一個慘劇的發生。河南的人權律師基萊松對美國之音說， 方洋洋被虐待致死案，凸显出政府和社会在保障妇女权利所做的努力的欠缺，提出如何才能够更好地保障妇女权利这个发人心省的问题。他说在社会的最底层，实际上活下去都很艰难了，这些不单止是在乡下农村，即使是在城市里面，很多白领大学生除了吃穿住用之外所剩无几。李克强总理说有6亿人收入在1000元之下，实际上还有9亿多人在2000元之下，这些对于很多人来说生存下去都已经很艰难了，当你活下去是很艰难的时候，其他权益就很难保障。纪来松又说保障妇女的权利免遭家庭的暴力要从女童开始，摒弃中国传统观念之中的重男轻女的陋习。此外他又说教育和知识能够提高女性思想和经济上面的独立性，使到女性不再依赖男性，因而从根本上保障妇女的权利。不过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创始人冯媛女士认为，针对女性的家暴和生活水平无关，世界的生活水平很高的国家家庭暴力是同样存在着的。他又说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家庭暴力都是普通存在的，对妇女的暴力是基于传统的陈旧的性别规范和性别秩序产生的。他又说根据官方的调查，中国的家庭暴力24到60岁的已婚妇女大概有1/4的人遭遇过配偶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家庭暴力，但是据他们民间组织和一些学术机构的调查，当然不是推算全国的比率，比官方的要高一些，但是任何比率都显露了问题的冰山一角。中国基于传统的陈旧的性别规范和性别秩序产生的家庭暴力长期存在，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重视家庭的暴力。1995年9月4号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北京宣言承诺要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尤其是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宣言。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创始人冯媛说，在北京举行的这次世界妇女大会被认为是中国和世界的共识接轨，重视妇女的权利，反对家庭暴力的开始。2015年10月27号，中国12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反家庭暴力法，会议决定中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在2016年3月1号开始施行。北京的妇女权利倡导者冯媛说，在法律规定层面上面，中国已经与国际共识保持一致，但是中国在贯彻和实施现有法律方面尚需做出更多的努力。他说但是中国目前的执法过程之中，大部分的警察还未有经过培训，他们自己对家暴亦都存在着模糊的认识。虽然公安部在2017年就做过视频的培训，里面就包括了反家暴应该怎样出警，甚至还说有条件的地方要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出警，但是在现实之中操作上面的差距还是需要加更大的努力，才能够缩小法律的规定和实践之中的差距。在山东德州市中院裁定与城市法院重审方洋洋这个案件之后，这个案件据称将会在11月27号重新开庭审理。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的报道。